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感恩，很开心，又有机会回到大堂和大家一起来敬拜神。每一次在大堂的敬拜，都能感受到神在我们中间，圣灵也在我们的心灵当中在动工，感动我们的心。圣灵每一次的动工，都把我们再次带到上帝的宝座前，使我们能够放下心中很多的重担，我们心迎来我们心中的一切的，让我们的心灵里边不能够平静的东西，使我们能够再次回到神的跟前。所以真的是很感恩，也很享受每一次和大家一起的敬拜。那么在下面一点话语的时间之前呢，请允许我先有一个祷告。但是呢，在祷告之前呢，我也想和大家一起呢分享一点我们需要祷告的具体的事项。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年虽然才刚刚的过去，但是呢，在刚过去的这几天的里边，其实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这个加州并不平静。在1月21号，在1月21号的时候，就是农历春节除夕夜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南加州的蒙特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包括枪手在内一共12死16伤的重大的枪击惨案。这个事情一发生，举国哗然，尤其我们华人社区更加的震惊，因为这是发生在一个华人社区里边的枪击案件。在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仅仅两天之后，在1月23号，半月湾，离我们很近的半月湾，再次发生了一起7死3伤的重大枪击案，同样也是发生在华人社区。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就很多的人就起来，就开始借着这些事情来倡导要禁止这个枪不能在人的手里边这样来使用，带来了太大的伤害。可是呢，也有一些人说枪不杀人，是人杀人。到底他们谁在说的对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呢？我想耶稣教导的非常好，他说，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听说不可杀人，但我告诉你们说，凡恨人的就是杀人了。人心中若没有爱，人心中若没有平安，人心中若没有和平，充满了罪恶，充满了恨，无论他手中有没有枪，他都会形成杀人的事件。其实在1月11号，中国广州就发生了一起不是用枪，但是也是非常惨烈的杀人事件。就是一个开着汽车的人，在人群熙攘的大街上面冲撞人群。因为那个视频太过的让人感觉到震撼，所以我没有把它放出来，只是找了一个图片让大家看一下，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当场就造成5人死亡，13人受伤，13人里边有多少人会挺不过来，那就没有后续的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仍然是一个惨案，不是用枪，是用汽车。这再次来说明耶稣说的话是对的，如果人心灵里边是恨，如果人心灵里边没有爱，如果人心灵里边没有和平，哪怕你拿掉他手中的枪，哪怕你拿走他所开的车，他哪怕赤手空拳，他也能够对别人进行一个致命的伤害。所以如果我们仅仅的把这些事情归咎于他们在用什么作案的工具上，那么其实我们把这个问题的重点关键没有找清，甚至说是没有找对。如果我们只是去控制他的行凶的凶器，那么这就如同我们中国人说的这句话，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那么什么是他的根呢？还是刚才我们连续重复过两遍，现在要重复第三遍的这句话。耶稣说，凡恨人的就是杀人了，人心中的恨就是这个根。这个恨怎么除掉呢？耶稣说，他就是爱，他不是有爱，他是爱。有神的人住在神的爱里，心灵里边被神的爱所改变，他的眼透过上帝的爱来看人、看世界、看仇敌，将会看到一幅 不一样的画面。所以我们要一起祷告，我们祈求神来安慰这些苦难的家人，我们也祈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整个人生信仰的上面，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是能够看对、找对问题的真正的根源，而不是只去抓那些细枝末节，以至于我们永远跟着问题走，却没有办法从根本的来消除问题。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跟前来祷告，我们谢谢你是我们在春节之后，农历春节之后又能够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的敬拜，一起的欢呼，何等的喜乐。但是在这一时刻，我们要纪念这十几天来发生在中国、发生在加州这两个不同的地方却接二连三的这些惨案，我们为这些惨案当中的经历者，尤其是他们的家人来祷告。我们祈求神主啊，来真是做超然的工作来安慰他们。虽然他们中间可能大多数都还没有认识你，但是这不会阻挡、不会改变你对他们的爱。因为主啊，你爱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乃是神主啊，你就是爱。因为主啊，是你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主啊，你仍然爱这些人，哪怕他们还没有认识你。因此我们也可以笃定的在你的跟前祈求神你的安慰，能够借着一些超然的方式，或是你差遣你的儿女们，或是你用其他的方式，能够将你爱的安慰送给这些受害者的家人。主啊，也祈求神，主啊，在整个的这个社会当中再一次的能够唤醒，再一次的让人的眼睛能够看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主啊，不是只是追逐来怎么样的消除杀人的工具，乃是怎么样的去追求消除杀人的心。主啊，就求主耶稣基督真是来在万民当中复兴你自己的作为，也祈求神主啊，来复兴你自己的教会，复兴你自己的儿女，在这个社会当中能够发光，能够作盐，使人看到主啊，在你的里头道路是不一样的道路，人生是不一样的人生。就求主耶稣基督在这其中借着主啊这样的事情来做复兴的工作，也祈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下面一点的时间，将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打开，能够发出亮光，使我们众人的心也能够在你的话语面前被照耀。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同心合意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其实我们在信仰里头，哪怕在圣经里头，都有不少的例子能够看到，有些人呢，有些事情呢，他在找问题的时候总是没有找准那个真正的问题的所在。那么今天呢，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叫做当信心不被蒙蔽。所谓的被蒙蔽呢，就是没有看准真正的关键。那么我们今天呢会从圣经里边一些实际的真实的这些事件上面呢，来看一看他们在什么地方没有看准问题真正的关键。那在这些事情上面，对我们今天的信仰上又有什么我们可以去警戒的、去借鉴的哈？那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个旧约里边的事情，在士师记。士师记呢，有一个人叫做米甸，米甸也是士师当中非常出名的一个人哈。他出生于一个不太好的时代，成长于一个更糟糕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在上帝呼召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所在的那个民族、那个国家已经被他们的敌人叫做米甸人哈欺压了18年之久。因此我们可以推算，他在出生的时候应该是在上一次的和平期当中的末端。因此呢，他凡是和平期的末端的时候啊，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哈，整个社会上面呢就比较有些混乱。那么呢，等他成长起来的时候呢，就开始遭受米甸人的压迫，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呢，却被上帝使用，被上帝使用给他的民族、给他的百姓带来了很大的这种拯救。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他所谓的他生在长在忧患当中，这个忧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忧患，以至于我们说他刚开始没有找准问题的关键所在啊。那到底这中间是什么，我们来从经文上来找一下答案。在士师记6:2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对不起，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米甸人就在山中挖掘、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 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那从圣经上的这段描述，我们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当时所遭受的这个米甸之祸是一场极大的灾祸，而且时间非常的长，达到18年之久。而且呢，这些敌人对他们相当的残酷，什么都不给他们留下，食物、牛羊驴什么都没有留下，以至于他们都不敢住在自己的村落里头，不得不去逃到山里头去挖洞，住在洞穴里，这个景况相当的凄惨。但是你知道吗，这里边有一个讽刺，什么讽刺呢？叫做历史讽刺，米甸之祸的历史讽刺。它的讽刺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这有一个时间表，时间线，这个时间的线轴上面呢，有一些部分呢是用灰色来标明出来的哈。每一次的灰色的标明出来的部分，都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得胜欺压他们的那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不止一次。那么米甸人是几乎是在整个时间线轴的中间部分哈，这是米甸之祸。那么米甸人他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对以色列人的压迫，那他前面是哪一个仇敌在压迫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呢，是迦南王耶宾。那迦南王耶宾和米甸人这两次中间隔了40年之久啊，借着底波拉，上帝给以色列人带来40年之久的和平期。那么这个和平期啊，所换来的不是以色列人更加的强盛，而是什么呢？更加的孱弱。怎么说能够孱弱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是讽刺。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耶宾的时候，在士师记4:3，圣经说耶宾王有铁车900辆，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这个到底它是个什么概念？在我们中间呢，如果你喜欢历史，尤其喜欢军事历史，你往前推算，大概推算到3000多年前，那个时代的人打仗，如果谁有900辆铁车，这就意味着他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哪怕他打到中国，当时的中国的王朝啊、周朝也是抵挡不住他，很厉害的哈。所以以色列人败给迦南王耶宾也情有可原，似乎情有可原哈，情有可原。但是你要知道有个关键点，最终这900辆铁车战车还是败在了以色列人面前。他真的是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吗？我们虽然今天不是在讲那一段历史，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历史和那一段历史有相同的解答。那等一下我们解答完这段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之所以会败，败在哪里，和今天以色列人会胜，胜在哪里，是同样一个问题哈。那到了40年之后，以色列人虽然经过40年平安的这种发展期，他没有变得更加的强盛。这一次来了一群人，没有铁车，是什么呢？人和骆驼，不再有铁车了。40年前你打不过铁车正常，40年后你连骆驼都打不过了，这就证明什么呢？他变得更弱了，他变得更弱了。所以这有一很大的这些的历史的讽刺在里头哈。那这种遭这样的祸患变得如此的孱弱，它的原因是什么呢？祸它总是有个祸源，它总是有个祸因。在这里它的祸因是什么呢？圣经也给了我们清楚的交代，在士师记6:1说，以色列人，大家注意这个字，又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他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意味着什么呢？他远离了上帝的道，他偏离了上帝的道，他背对上帝，他背弃上帝，他背离上帝，他们选择了放弃上帝，因此他们就变得在仇敌的面前不堪一击。那在这样的时候是坏事吗？也未必是坏事。当他们经受这么大的灾祸的时候，没吃没喝，没羊没牛，什么都没有，家也不能回，只能够跑到山上去挖洞躲藏。在这么大的灾祸的时候，他们开始想到回转，他们开始想到他们所背离的上帝，他们开始向上帝 呼求，他们开始觉醒。在六章七节的时候，士师记哈，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开始呼求，在患难中开始呼求。那在这种患难中呼求的时候，上帝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位上帝呢？就是说，你用着我的时候把我放前面，用不着我的时候把我放后面，所以你求我也白求，我不问你了。谁让你得罪我那么多次呢？上帝是不是这样的上帝呢？不是的，上帝有怜悯，有慈爱。上帝不愿意看到他的儿女灭亡，乃是愿意看到他的儿女回转，回转而蒙拯救。所以啊，当以色列人觉醒，开始呼唤回转的时候，上帝就开始赐下救赎。但是上帝的救赎不是一步到位，不是一步到位的。这个值得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来留意上帝的这种奇妙的作为。他分了两步，哪两步呢？第一步，他先赐下了先知，第二步他才赐下领袖。那赐下先知呢，要起到的作用是达到生命要开始回转。先知会不会打仗？先知其实本身来说，他不是军事将领，他不会打仗。先知的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的工作是做上帝的出口，要把上帝的心意向神的百姓给表明出来，要说出神的心意来。那神的心意要起到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是使以色列人啊，在属灵的里头找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进行悔改。这是先知他要的作用。那么呢，在先知之后，他才赐下将领。因此呢，在士师记六章七到八节哈，我们可以从经文里边可以看到，刚才我们没有读完的这节经文哈，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来告诉他们，你们今天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以前你们的先祖经历过什么样的问题？他们怎么样走出的灾难？一系列的教导，来教导百姓的心开始回转。我们是不是感觉上帝好麻烦？我要的又不是这些，我要的是把米甸人打跑，你给我说这么多干什么呢？我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要赶仇敌，你把仇敌赶走就行了嘛？为什么还给我说这么多呢？因为上帝要给他们的祝福不是一刻的祝福，不是一剂麻醉针，上帝要给他们真正的祝福。他们真正的祝福不是把当前的仇敌赶走，而是他们能够找着生命当中的出路，能够找着祝福的根源，能够找着什么才是他们蒙福的原因。这是上帝要真正赐福给他们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也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想要的是结果，但是呢，上帝要给我们的是根源。我们想要的是，主啊，这个问题马上解决，主啊，我的需要马上满足。但是往往上帝有可能是先给你的不是你的问题马上解决，不是这个你的需要马上能够得着供应，而是什么呢？先给你一个教导，先把话语给你。话语是生命，话语是道路，话语才是真正的方向。所以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那么当他赐下先知之后，他紧接着就赐下领袖。可是他赐下来的这个领袖却对上帝的认识有很多的偏差，以至于神的使者需要对他进行很多的调整。那对他的调整上面，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心就至关重要。我们来看一下，上帝所赐下来的领袖就是我们刚开始所提到的基甸。那么这是耶和华的使者来见基甸的时候给他的一段谈话。在士师记六章十一到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这里边有一个信息是使我个人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喜悦，非常受鼓励的信息，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对基甸的称呼。耶和华的使者称呼他为大能的勇士啊。请大家来看上面文字对 现在的此时此刻的基甸的描述，他哪一点有大能的勇士的形象？他在酒榨那里打麦子，我请大家来看一下酒榨。我们知道打麦子，圣经说牛在场上踹鼓，应该说打麦子的时候不是在酒榨里面打，应该是在打麦场上来打，而且是用牛拉着石头去碾压这些麦子。我小时候还亲眼见过，还亲自参与过这方面，我知道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场地来做这个事情。可是圣经却说在这个地方提到的是他在酒榨里面打麦子，而也不是用牛来碾麦子啊，是打麦子哈。酒榨是做什么用的呢？其实是采葡萄的嘛，是酿酒的嘛，是很小的一个地方啊。那打麦子呢，用的是他们叫做镰甲，就是一个有两个木头组成的哈。前面的这个木头呢可以转动，这样呢来挥舞这个镰甲呢来打麦子哈。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子的，现在的人呢有的这个看起来有点像是去体验一把的哈，不是真实的农民在工作。那总之呢，你可以看到用镰甲打麦子它不需要太大的地方，只要一小块布上面放点麦子，然后用这些东西打就可以了。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当耶和华的使者说大能的勇士，在称呼他为大能的勇士的时候，在当时基甸的表现上面是看不出来有任何与大能的勇士相符的。这里边有一个信息让我特别的受鼓励，就是说神的使者来看事情是不凭眼见的，他不是凭着他眼睛看到的什么来评断这个事情是什么，这个人是什么，他乃是凭着神的旨意来看这个事情，他乃是凭着神的意思来称呼这个人。虽然现在看不出他是勇士，但是这是一个被神所选的人，这是一个在神的命定当中要被神使用的人。他现在不是勇士，不代表他将来不是勇士，所以他的信心有一个穿透力，能够穿透现在的眼见，能够穿越到将来神旨意的实现。这个信息每一次让我想到都特别的受鼓励。其实新约当中的保罗也是如此，他说比起那将来要显给我的荣耀，我现在所受的这些苦根本都小得不足以介意了。凡是一个属神的人，他的信心里边都有超越性，他看人，他看事情，他做决定，他做评断，全部都是不是凭眼见，乃是凭神的旨意，神的话语。什么才是真相？你看到的未必是真相，是神说的才是真相。因为世界你能够看到的是不定的，但是神的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天地都会废去，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而且都要成全。因此啊，这个信息让我非常的感动哈。但是我们还要回到我们的主线上面来哈。那在这个时候，当耶和华的使者给基甸有这些说的时候哈，基甸就怎么样呢？他要有所回应，他的回应上面和很多人的回应很相似。他的回应什么呢？他里边呢，我用这个黄颜色标明出来了几个字。他说：“主啊，耶和华。”我们从第二句开始啊。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竟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是不是听得满满的那种抱怨，那种埋怨，是不是感觉很耳熟？是不是感觉并不陌生？是不是你也听到过？是不是你自己也说过？或者说是不是有很多的时候你自己有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和意念？对，我们不需要举手来表明哈，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面都知道，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哈。他回答的是很多人都会去回答的，但这里面有个盲点，我们大家看到没有？这里边有个盲点，他认为他们所遭遇的这一切的患难，原因是谁造成的？是上帝造成的。 你要是爱我们，有何竟把我们落入到如此的光景？如果你是拯救我们的神，为什么我们受敌人的欺压呢？甚至他在质疑上帝的能力，他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还带我们出埃及，带我们过红海，我见了吗？我没见呢，我见的只是米甸人来打我们，那些作为在哪里呢？是不是感觉到很熟悉的一种声音，很熟悉的一种思路，对不对？这是盲点。他忘了什么呢？他忘了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祸因，并不是上帝的膀臂缩短，不能拯救，并不是上帝的能力减少，不愿拯救，而是什么呢？以色列人背离上帝，背离活水的池子，背离拯救的源泉，他们自己走在一条不蒙福的路上。反过来再看什么呢？再看上帝，你为什么不来拯救？因此这是他的一个盲点。那么呢，他在认知上还有一个错误，那这个错误呢，和我们今天很多人啊也非常的熟悉的一个错误。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这是刚才他抱怨之后对他的回应哈，上帝对他的回应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亲家中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个人一样。所以他在这个里呢又有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是什么呢？是对定位的错误。这个定位呢又有两个定位，一个是对他自己的定位，一个是对这个事情的定位。那第一个定位，对他自己的定位，当神说他要拣选你，拣选他成为拯救者的时候，他马上想的是，我是谁，我能做什么，我有什么，就开始想这一大段的东西，对不对？那上帝使用的不是他所拥有的，而是什么呢？而是说，我今天要差遣你去，你要靠这能力来去拯救。关键问题，他对第二个的这个定位上面的错误，他对这个事情的定位又发生了错误。他一想到这能力，他就想到了什么呢？他自己有什么能力呢？我打个麦子就得在酒榨里面去打，我这个能力在哪里呢？我们来看这个，如果我们把经文给拉长的话，你会发现他说的你这能力指着不是基甸的天然的能力，他的这个能力很明显，很明显是什么呢？是上帝的同在。他说你靠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救出以色列人来，那这能力在哪里呢？他从一打招呼的时候就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等他不解的之后，最后耶和华向他解释的时候也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个人一样。所以他这能力，他所应该拥有的倚仗的能力是什么？是耶和华的同在，是耶和华的同在。他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能力，那耶和华的能力才是什么呢？他制胜的关键。我们都知道最后这段历史的结局，这段历史的结局，上帝让他带领300个勇士打败东方联军，不是一个国家，是打败东方联军。为什么是300？为什么不用当初的30,000人啊？30,000人有可能彰显不出来神的能力，因为大家觉得30,000人足够多了，最后12,000人还是太多，说不定也有些人说12,000人也足够多到打败东方的联军了。但是降落到300人的时候，降落到300人的时候，那么你就没有任何的可能性指望你自己的能力来击败仇敌，完全彰显出这些作为是出于神，从神而来，也唯有神能做得到。所以300勇士大败东方的联军。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神子民制胜的关键乃是在于有没有神的介入，有没有神的同在，这个才是真正能不能够得胜这个问题的真正的关键。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像基甸一样，往往最容易忽略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真正拥有的制胜的关键，神的同在。那么我们今年的主题啊，我们知道哈，我们今年的主题叫 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第一个基督叫什么呢？基督是我的主。基督是我的主，我和同工们来讨论的时候，我说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我个人从反方向来理解。因为从一般的方向我们会理解基督是我的主，所以我要更加的爱主，我要更加的顺服主，我要更加的奉献我自己，我要更加的在上帝的跟前啊来委身，这是基督是我的主。我说我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理解是什么呢？如果耶稣是我的主，我怕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2010年的时候，中国出过一个事情啊，网上都传疯了，叫做我爸是李刚。好像有人知道，有人笑了哈，有人知道哈，对啊，我爸是李刚，这个成了一个段子。后来我爸是李刚这句话不再是一件事情，成了一种现象，意思是那些二代，我们不说什么二代了哈，就那些二代们仗着自己的这个先天所有的这些资源，然后呢就开始横行。后来呢也有跟进的另外一个词叫做坑爹，就是哈，我爸是李刚，然后李刚就不好过了，然后就坑爹，就是这个哈。那这个你知道吗？他们是用错了，他们是用错了。可是基督是我的主，如果基督是帮助我的，如果基督是我的主，如果我信的是上帝，上帝是我的神，有什么是我怕的呢？我还怕什么呢？如果天地至高的主做我的同在，做我的盾牌，还有什么事情在我的跟前可以胜过我，伤害我呢？迦南王耶宾的900辆铁车吗？难道是米甸人无数的骆驼吗？这些在上帝的面前来看，什么都不算，什么都不是。重要的不是敌人有多强大，重要的是我们对上帝有多依靠，有多认识。当我们认识上帝，认出上帝，依靠上帝的时候，当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的时候，任何的仇敌都是一个张牙舞爪的小丑而已。900辆铁车是可以攻城略地，是可以举行一些灭国大战，但是他灭的是人的国，他打的是人的军队，他在上帝的面前还能站立得住吗？900辆铁车比起法老的无数的军队来说又如何呢？法老的军队都能够全部淹没在红海当中，900辆铁车又算得了什么？无数的骆驼又算得了什么？更算不得了什么。重要的是什么呢？神的儿女们，你知不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神？我们今年的这个第一个主题说基督是我的主，那么我就想到保罗所说的这句话，他说为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保罗一生的侍奉，他为什么能成功？他为什么能够顶住这些苦难？他为什么在这些艰难的里边能够笑看风云？是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为什么能够抛弃万事如同粪土？是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如果他不知道他所信的是谁，那么大的这种压力，天天是冒死的压力，他怎么能够胜得住呢？所以他说，因为我知道，他自己给出来的答案，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谁没有艰难？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各位都已经走到人生今天的这个地步，你的事情是不是也是凡事顺利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不是的，我们都有各种的挑战，各种的艰难各种的艰难。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有东部的两个弟兄，当时我还在云南宣教，他去探望我们的时候，他们两个在一起说话，他们当时也是像各位一样在美国留学，功成名就，然后在我们家说话的时候说了几段话让我很感慨。你知道他们两个羡慕什么样的人吗？你知道他们两个的奋斗的目标是什么吗？就我当然了，我感觉到很搞笑了。他说哎呀，他说每次下班回来，他说看到那路边站几个墨西哥的站几个墨西哥人站在那里喝着啤酒吃着烧烤，过的人生多么的惬意啊！看完之后哎呀，回家赶紧去码农啊！他说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这样那么惬意，站到那个地方无忧无虑的这个吃烧烤喝啤酒呢？我当时我还没有太大，我20多一点， 我还笑，我说你们也是，我说你们也活在他们的梦想当中啊，他们也梦想着能够成为你们今天，我当时忘了当时怎么说的了啊，但是让我很震惊，这个事情在我脑海里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就心想，你怎么能够去羡慕你的过去呢？好像那些人是他的过去一样哈，他们在努力的，应该成为你的今天，你怎么反而去羡慕这些事情呢？对我留下很大的震惊。后来我慢慢的长大，我慢慢的思索，我才发现，人生不如意的事情真的是十有八九，很多的光辉，很多的荣耀是别人看到的，但是自己经历到的不一样。很多时候，哪怕你在高位上，你有高位上的彷徨；哪怕你在荣耀里，你有荣耀里的忧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你会发现都面临这些事情。你怎么样能够在这些事情的里头，在这些压力的里头能够突破呢？能够在压力的里边屹立不倒呢？其实答案没有两个，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保罗说的这句话：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人生不惧怕有风浪，你的风浪，你的人生当中甚至需要几场风浪。没有风浪，你展现不出来色彩。我们说基督徒的得胜，得胜意味着什么？得胜意味着征战呢。你没有征战，哪来的得胜？征战意味着什么？征战意味着苦难，对不对？你不经历这样的征战，哪来享受得胜？你说我想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你不经历一些挑战，怎么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你看着在波涛骇浪当中是那样的惊险，其实也是那样的美丽。很多的时候人生需要几场这种大的风浪。我们在北堂的时候，去年遇到一个，就是一个新的弟兄，新进来的一个弟兄，也是年轻人，在 Oracle 工作。我见了他几次之后，我发现有些问题。我发现每一次见他都苦大仇长的，你能看得出来他有心事，你能看得出来他心里面很沉。我就问他，我说弟兄你有什么问题？我说我们可以一起祷告，我去关心他。但是他看看我，他就觉得你是个传道人，你哪能懂我们这些事呢？你问我也白问呢，我的问题你解决不了啊。但是我继续问他，我想传道人，很多人对传道人的功能有一个误解，尤其是不少的刚刚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有些误解，就觉得传道人应该来，如果要给我辅导，就把我面临的问题给我做针对性的辅导。其实传道人的作用不是针对你个人的这个专业性的问题进行辅导，而是把你带到上帝的面前来。那我就继续的问他，最后他告诉我，他说我现在我的身份还没拿着啊，他是从北京的 Oracle 调过来的，然后在这边呢，但是呢，他我工作里他很需要有些好的表现，他很需要有些好的表现，大家都懂这意味着什么。但是呢，他现在面临着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啊解决不了。他又是新人，有一点那种别人都解决不了这一个烫手的山芋扔给他，他作为一个刚过来的一个新人来说，他不能不接，就是哈，他不能不接。你可以说这是职场霸凌了等等等等，我不知道怎么来定义了，但是是这样的事情。他已经几个月了，这个事情找不出答案来，解决不了。如果解决不了，他就准备好了，他说我已经准备好卷铺盖走人。他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他不是我解决不了，我前面的好些前辈都解决不了，那些大牛的人都解决不了，这个事情让我肯定解决不了。他就感觉很压抑。当时我很受感动，我说你知道吗，天地万物是上帝所造的，天地万物是上帝所造的，无论你做的工作是哪一行业，都是这天地万物当中的某一种。请问创造者知不知道？知道。我是传道人，我不是学你们这个数据的哈，但是我知道我的神，我们所信的上帝，他在你的领域当中是伟大的，能带领你。我说我们一起祷告，你要信。我说你要信，你要信上帝能够在你的领域当中能够带领你，你要把你的信心你的信仰带进你的工作。当然了，他也刚去，而且我说的比较坚定，比现在还要坚定，因为当时有圣灵的感动，就比现在还要坚定，所以他也不好意思拒绝，就是哈，那咋办呢？我就祷告， 马大组的这一些弟兄姐妹知道哈，我有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会要求大家把声音提上去一点。我说你需要一个拐杖，不是你的大声音让上帝听到，上帝不需要你那么大声音，但是你需要，你需要一个提升你自己的信心的声音。我就提升一些声音来祷告，啊，祷告祈求祈求。当然了，我们也联系一些我们长老当中有些人做这些的，也联系给他们讨论。你知道吗？一个月之后，我就发现他脸就变成了苹果，特别的开心，来到教会里面特别的积极。哎，我说有好事，我问他，我说怎么了？他说这个问题解决了啊。他说怎么解决的呢？他说不仅是解决了，原来这是一个隐藏的 bug， 已经隐藏好久了，他们都解决不了。他说然后但是呢，就但是他具体的，他给我稍微说了一点，我因为专业不一样，我没办法复述出来哈。但是呢，他解决了。而且这个事情呢，就惊动了他老板的老板，他就得到了他老板的老板的赏识，一下就从一个危机成了一个什么呀？跳跃的契机。他一下就成了他们这个公司里边，目前到现在仍然是这样哈，就成了一个非常耀眼的新星，就感觉有能力，厉害，就是啊，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他们哪知道，他那个哭丧着脸就准备打铺盖走人的时候，他们哪知道他还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到底中间的转变从哪里来转变的？就是从开始依靠上帝开始的，开始依靠上帝开始的。上帝有这个能力啊，有。然后在这件事情总结的时候，我给他说了同样的话，我说人生需要有一些危机，人生需要有一些风浪，很多的时候你需要一场危机，因为在这场危机的里边才能够让你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不是危机就一定等同于坏事，不，没有神的危机才是坏事，没有神的危机才是苦难，才是灾难。但是有神的危机是一场契机，你要依靠神，不要把神老是留在教会里头，不要把神老是留给传道人啊！感谢主，把神带进家，把神带进公司，上帝会帮助你，上帝懂你的领域。无论你是做电脑的，你是做数据的，你是做生物的，我不懂啊，做电脑的不懂做生物的，做生物的也不懂做数据的，但是我们的神懂一切。阿们。你要信啊，这是我们的信心呐，我们要依靠神，感谢赞美主。那在2023年，这我们要开始的新的一年，我想我们在开年的时候，虽然过了几天了哈，但是呢还是希望在今年开年的时候，你把这个信息带到你的心灵里面去。耶稣是我的主，有没有主才是问题真正的关键。当我的信心不再被环境所蒙蔽，我能够看到环境之上的上帝的时候，我的环境就不再是问题，我的环境就不再是问题。你把这个带回家。所以哈，我送给大家这个中国人的传统哈，这个信心不被蒙蔽，然后呢凡事皆存盼望。凡事，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你家里面的事情，你谈对象的事情，你结婚的事情，婚姻的问题，所有的事情带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是创造者，创造 everything， 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所创造的，在他所创造的事情的里头，没有一件事情他不是不掌权的，没有一件事情他不是不精通的，他精通你所在的每一个领域，他是专家当中的专家，他是科学家当中的科学家，他是技术人员当中的技术人员。所以哈，他值得依靠，带回家，不要怕，千万不要怕。所以啊，我们的这个横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主乃至大，要知道主乃至大，他是至大的。你把这个抓住，2023年你就抓住，基督是我的主，我要顺服，是，但是基督是我的主，我还怕什么呢？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所以愿主来帮助我们，愿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灵里头时刻的提醒我们，我们真正所拥有的，我们真正所能够得胜的关键是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拥有他。愿主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跟前呼求，祈求你主用你自己大能的手，主啊，来扶持我们软弱的信心，来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到你乃至大。主啊，你是所有问题的关键，你是我们今天能否得胜的关键。 我们今天主要在你的跟前呼求你，使我们的信心一直的坚定在你的里头，使我们的信心一直的在你的里边不摇晃，一直的抓住你，使我们一直在你的里边跟随你到底，得胜你到底。主要一直主要在这样的环境的里边将你自己的荣耀给彰显出来。谢谢主听我们的呼求，我们祷告同心合意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